坐法等闲，本期话题中之前圆满三生有问题，你帐本来户主同情吧，七七五个光中残户，唯独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首先讲个明天啊，本来说是明天那个拷贝送的17号了吧，但是我看了一下日历呢，好像是28号又多了一个，那天少了一天，28号又多了一天，这个时候还是。反正时间还是一样的吧，还是明天不考，后天啊，就是28号的时候考，因为它有2个28号，所以说呢，就是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明天呢就暂时还可以再训练一下，然后后天呢，正式可以说考这个第六品的背诵，啊，这个呢就首先通知，然后呢，其他没什么讲的吧，好，下面开始这个讲法。说将之法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升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派，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派，首先是明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是圣女弟子瑜伽。这个讲第二个科派，第二个科派呢分了两个科派，首先呢是这个本师圣地的修法，第二是断处于真。现在讲第一个科派当中，第一个科派呢就分了三个科派，分三个科派进抉择的时候呢。可以说呢，由这个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呢是由观察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可以说是观察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的。那么观察这个生住灭的这种方式呢，可以说是在前面已经有些略说，那在前面几品当中呢有一些宣讲，但是呢在这一品当中呢，第15品呢破有为相品，这一品当中呢就是专门破持就是这个有为法的体相。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呢？就是前面也讲过吧，众生呢对这个有为法是尤其执着的，非常执着这个有为法，所以说就是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的身体心，然后呢还有种种的外在的气世界等等，这一切呢通过因缘聚合产生的法呢，都是实实在在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呢必须要这个进行破持，破持把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对有为法的这种执着打破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安立诸法无自性身。也就是说呢，在现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还没有证入圣位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还没有通过自己的智慧限量见到诸法空性的时候，在这样一种位置当中的时候呢，那么通过理论来破持现在自己所感受的所有一切有为法，像这样的是尤其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既然是破持有为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有为法呢？有为法呢必须要具足三个体相的生住灭。有了这个生住灭呢，可以说是称之为这个有为法，如果说没有生住灭的话，就是这个相反方面的这个无为法。所以说呢这地方主要是破除这个生住灭的，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破除的。从生住灭三个地方进行破除的时候呢，这个当然一个前提呢，就是对方或者自己呢也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生住灭三体相的称之为这个有为法的。所以说呢，这个都是自他二者共同承许的。因此说呢，在这一品当中呢，就是通过观察生住和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除这个有自性的。那从这个方面必须要进行了解。那么在这个破有为法呢，那么可以说在中论当中也是着重透的，好像记得是不是第7品当中。第七品当中的时候呢，就是着重破持这个诸法这个有为破持有为法方面呢，就是着重进行的破持，通过各种殊胜理论呢，打破众生相续当中呢对这个有为法的执着。然后呢，在这个中论讲的这个破有为法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个余义一个余义是什么？就是它总的意义讲完之后，还有一个余义，它的余义就是在七识空性论当中，七识空性论呢，也就是专门从破持这个什么解释，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有为法相当中呢，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生的话，那么没有这个实有的生住灭的话，那么现在的一切诸法没办法显现。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龙树菩萨也专门造七识空性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有这样的一种讲法吧，像这样的中论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六识真理论呢，是属于一种这个完整的一种这个中观。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呢，比如说七识空性论呢，这些都是一种余义都是解释这个中论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观点。所以说呢，在这个七识空性论当中呢，又专门就是这个造这个龙树菩萨造七十个颂词，或者好像就73个颂词，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那么抉择虽然是一种这个空性，但是在空性当中呢，可以说有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缘起生的这个道理呢做殊胜的抉择。 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了解需要了解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可以说在这个本品当中吧，那这个破除的这个有违法的体现，破除有违法的体现呢，它主要是关带从这个圣经的理论啊进行破除的啊，圣经的理论进行破除的。而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圣经理论面前不能承许一些诸法呢有这个实有的这个生住灭，也就是说有这个实有的有违法呢，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前面也讲过呢，诸法呢可以分成世俗和圣义二者呢进行抉择的。所谓的世俗地呢，那么就是这个众生面前的种种的显现啊，像这样的种种显现称之为世俗。而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体性呢叫做空性啊，这个就是大概讲它的这个二地的内容。那么了解前面讲过，了解像这样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了解了这个世俗和圣义的定义之后呢，那么就不会混淆这个二地的这个概念。那在明眼地当中的时候呢，虽然空性的，但是呢它必须要必定要承许它有因果啊，还有这样的修道啊等等，这些呢必须要承认它的显现，它的作用都是要承许，但是正在显现或者正在起作用同时呢，它的体型是完全没有的啊，这就称之为这个从二地方面呢进行的抉择。那么二地方面进行抉择到底啊，可以说是在这个中观派当中呢是怎么样观待这个二地的问题的，到底这个二地呢是一种实有的吗，还是无实有的呢？那么这个还是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我们说翻二地的时候呢，又认为这个二地又是完全是一种实在的。那么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说是也可以简单的做一番抉择吧。那么简单做抉择的时候呢，那么观待众生有分别心的时候，只要是众生有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众生分别念面前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佛还有龙树菩萨，然后月神菩萨啊和这个圣天菩萨等等，他们呢就是在这个观待众生分别念面前安立了二地的啊，安立二地。为什么这样安立二地呢？因为这个如果说是把直接把佛陀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境界给众生宣讲的话，众生是没有办法了理解的啊，没办法理解。那么佛陀所证悟的就说是这个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离身的，或者一种完全都是这个离系的大空性大光明的这个教法，就是甘露一种教法。但是佛陀刚刚开始这个成道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众生没办法接受呢，所以说呢他就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说我证悟的正法呢，众生没办法接受，所以说应该这个不宣说正法，而到这个民间当中去安住。首先就是这样的，后面经过第四梵天劝请之后，如是在进行的转法轮。那么转法轮的方式呢，也是通过世俗地和圣义地二地的方式进行开始阐述的。那必须呢要这样了解的。而像这样龙树菩萨呢，他所证悟的也是一种离系的大空性，但是呢把这样的境界直接宣讲出来的时候，众生也没办法了解。月城菩萨、圣贤菩萨等等都是这样同样的这种道理。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道理，我们说是为了众生直接去入无生的大空性的圣义境界的缘故呢，那么分开了二地。分开二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众生面前这种显现暂时来讲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但是呢正在显现的同时它是无自性的这个时候就是有了二地的这个概念的，二地的概念从这个地方来的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众生就认为呢有这个显现，他自己的心内就踏实了。然后呢正在有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这个时候呢就使他呢就是接触到了个空性的这个殊胜的法位。如是逐渐修持之后呢，最后就可以现证无生空性而无有部位心主要是观在这样的。既然有这样一种分别，有这样一种次第，我们就可以说呢世俗地和圣义地的二种分法完全是在世俗当中进行的分别，完全就是在世俗就是众生的分别念面前在这个或者说在我们自己的面前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能去入这个空性的实际方便而宣说的二地教法。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分别，我们说实际意义上有没有二地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在这个圣者的这种境界当中，或者在法界的志向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本来状态当中呢，绝对不可能有二地的分法。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在这个空性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泯灭了一切的执着。而像这样的我们认为现在有一个世俗，而现在要呢在观待世俗有一个圣意，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呢，就通过分别心安立了二地的概念呢，这个是分别心的状态这个是分别心的状态。如果是分别心的状态的话，肯定不是属于这个真实的圣地的。那么这么可以安立成一个去入空性的一种阶梯这个阶梯的。所以说呢，首先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二地的分法，然后呢再进行修持之后的一旦现证的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泯灭一切分别，泯灭一些执着，既然泯灭了分别和执着，那么就是说世俗地的概念没有了，关在他的这个圣义地的概念呢也不可能单独存在的绝对不可能单独存在。所以说呢，有的佛经当中讲呢有四地有四地的分法，归纳起来的话有圣义世俗地和圣义地。那么佛陀又讲呢，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单单只有一地什么地呢？单单有圣义地。那么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可以说是观在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呢佛陀所宣讲的单单有一地的话， 也是为了可以说是让众生了解在这个究竟的法性呢，那么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一种圣意而已。实际上从前面那种观点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连这个异地也是没办法安立的。我们说佛陀在这个证悟的时候，或者说佛菩萨或者像那样圣菩萨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他有没有现在我安住在异地的像这样一种概念呢，是完全没有的，你完全没有。既然菩萨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异地的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在究竟的法界当中呢，这个异地也不成立的啊，异地也不成立。所以说呢，在这个究竟的法性当中，它是泯灭一些执着啊，泯灭一些相，世俗生二者互相观待成立的。那么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心面前呢，如果你程序有世俗，那必定有生意的；如果你程序有生意，那必定有世俗的啊。那么就这个就是分别心面前呢，必须要如此的安立它的状态的。那么在这个什么，在生意地当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世俗地、生意地二者都没有，全部都没有的。那么这样炫耀有什么样的必要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就是应成派所安立的这个，像这样的所安立的这个暂时位和究竟位的差别了。暂时为的时候呢，为了众生能够通达空性而宣讲的世俗地、生意地啊，它像这样的话，为了是众生的通达，观待众生的分别心，如是安立二地的。这二地的分法呢，都是在世俗当中啊，也就是在众生分别心面前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它这种这种程序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生意当中前面讲过的，真正来讲没有世俗生意二种分类，所以说呢，应成派它的中观啊，泯灭一切执着，不管是世俗地，不管是生意地，完全没有差别。在这个在真正的生意当中的时候，二者全部是双运的啊，就是像世俗和生意是双运的，是什么样一种双运的状态呢？我们就不能理解呢。像这样呢，在这个生意地当中的双运呢，和这个世俗地当中的双运是一样的，因为前面讲过的，世俗地当中所说的双运呢，那么就说有世俗的时候就有生意，有生意的时候就有世俗，这二者就是一者有另在另外一者是绝对有的。我们说这个是二地双运的概念，但是在生意地当中这个二地双运的概念呢，不能这样安立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双运呢？这个世俗地的这种显现和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本性的空性，这二者来讲平等不存在，平等不存在。从这两个从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就是一种双运的道理啊。显现方面离识别，空性方面也是离识别，完全呢它就是泯灭，哎呀，可以说是完全是泯灭这个一切的执着心啊，哪怕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微细的空间的制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生意地这个应成派他自己抉择的就是离开一切细软的空性呢，从这方面可以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有一个这个比较明确的这种角色啊，这就是他的这个宗派就是很硬挺的。因为在生意真正的这个究竟的这个佛的境界，或者就是说在佛的境界当中呢，完全没有这样的二底的概念，完全都是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本来的一种这个空性的。所以说你说有世俗也不对啊，你说有生意的也不对，二者的话平等一系啊，平等离析的话可以说是双运的道理啊，都就是这个生意当中它是一个双运。但是如果按照第三段法轮来讲的话，它的空性和双运啊，就是另外的解释方法了。像这样的话，它的显现就成了，它的显现就成了光明，它的这个空性方面就是大空离析的这种体性，二者没办法分别。这个是第三段法轮的诠释方法。但是在真正在这个第二段法轮，它因为它着重抉择的是什么，就大空离析的境界，着重抉择这个大空离析的境界的缘故呢，它就说在生意的体型当中入根本慧定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那么显现法啊，实际上也是离四边啊，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安立的。空性法呢也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离开了有边又离开了无边，完全泯灭了。像这样的这个有无是非的这种系论，他就抉择了这个最为究竟的啊，最为究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离析的境界。如果能够把这个应成派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意在生意地当中的这种大空离析的观点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可以说了解本来清净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直断或者脱嘎的像这样的本来清净的像这样的这种这个空性方面呢，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帮助作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真正的这个生意当中呢，完全没有一点执着，这个是必须要需要了解的。因为说现在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就是觉知了，没有着重去抉择到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离四边的这个大空性的泯灭的显现，也泯灭了空性的概念的像这样的境界。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从字面上来讲的时候呢，四百年从字面上来讲，主要的破除众生的实执从实质方面就入手，破除实质之后呢，再次第进入这个最殊胜的空性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中观呢，就既然就是有这样的差别的缘故呢，所以说秩序派和应成派解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次序怎么去解释都行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解释成单空呢也可以就是方面呢，就是按照这个本论当中所讲学讲宣讲的这样，然后呢，在本论当中呢，着重的破除了众生的实执。所以说呢，这样的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在有一种这样的意义在里面的话，我们说秩序派他抉择一切诸法没有实有，有如梦如幻的显现， 哎，这个也是很有引力的，确实很引力，而且很符合这个数学者的这种像这样的分别心的这种状态的。那么如果按照印证派的观点来讲，破除了这些之后的，不可能再有一个无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空性啊，绝对没有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有像这样的话，按照印证派的抉择的时候，离开一切性论的大空性的境界呢，也是可以抉择，怎么样抉择都可以的。所以说，就是它这个总的一种这个啊，总的一种这个总义吧。这个了解之后呢，那么就看自己去如何去理解，按照自己的根性的逐渐深入呢，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破有为相品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略说吧。那么略说完之后呢，我们可以下面正式开始讲第十五品，破有为相品。破有为相品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就是说广利诸法缘起无自信生，犹如梦幻的这种理趣。第二呢，就是这个结破有自信这两种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说第一个科判呢，它就是这个用大量的篇幅抉择一些诸法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生住灭，没有一个实有的生，而一切生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缘起显现的，都是一种无自信的，犹如幻化一样的这种体系呢，就是广为抉择的。那么这个抉择完之后呢，那么再这个结破一些诸法呢，有自信的，完全都是没有自信的法。所以说有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抉择的时候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呢是别破有自信，第二是呢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总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生住灭三有法相有自信。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破持正身的时候有自信而产生的，有这样的三个科判。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广释第二呢是略释所生的果。那么现在讲第一个就是广释。广释呢又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观察有生无生而破执，观察主初中后三而破执，然后呢这观察就是这个观察自他而破执的，观察次第或者同时而进行破执，观察三时而进行破执。有现在的话有这个五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可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这个破持有生无生的因；第二个是呢成立破有生无生理由或者它理趣；第三个呢观察生的时候而进入破持的；然后第四个呢观察自体他体而进入破持。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可以说是这个就是破持有生无生的因。从这方面进行观察，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提问有些人一个提问，或者相对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吧，有这样的怀疑。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样抉择的呢？有些人就是说呢，由于这个有为法的生住灭三三种体相呢，它的能相是这个确确实实是限量所见的，完全可以成立的。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有了能相的缘故呢，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呢，它的所产生的这个所相，那么会是它所成立的所相呢，那种有为法那是肯定是实实在在有的完全是有这个事呢，就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诸法有自信的因为这个一切诸法有自信，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说观察他们的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说是因为有生住灭的缘故呢，有为法是实有的这个就是不对下面提问就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一切有为法有生住灭这个是这个程序的，中观中的名言当中呢也程序有一切诸法呢就是有生住灭有生住灭的话就称之为有为法，否则就称无为法了。但是呢，他想从成立他想通过有生住灭而安立诸法是实实在在的，或者这个有为法是实有的这就是完全不对，完全不对的如果说直接抉择的时候呢，如果是说有生住灭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法就完全无有自信。在名言当中可以成立这个有生住灭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有生住灭的有为法呢可以成立有，但是呢绝对不可能成立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可以说是总破吧。但是呢，为了就是说在相续当中，为了行者的相续当中能够产生一个坚固的定解、坚固的正见的缘故呢，所以说下面呢着重进行破持。那么他们自己所承认的观显呢，如是的话进行广破的。那么如何进行破持的呢？最后无而生，即无何能生？有则本来生，故有岂能生？这个地方就讲的从这个果是本来有吗，还是本来没有的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安立的呢？因为就是说这个生住灭嘛，有为法的话就是生住灭，首先观察它的生，它的这个果呢就是说已经产生了没有的还是产生有的，首先从这个方面呢总的进行观察的。那么首先呢从第一个方面，最后无二生即无何能生呢，那么就说这个最后这个最后是什么意思？那么最后呢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一个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了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程序由于诸法的产生的话，那必定有它的因必定它的因，有了它的因之后呢，那么通过因缘聚合之后，那么就有它的果产生。那么这个地方就观察因和果之间，因和果之间呢，那么通过如何方式产生的咳咳，那么这个最后就是说到了这个因的这种最后一刹那，然后呢通过因的最后一刹那而第一刹那呢就有果的产生，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最微细的角度进行观察了。最后无而生啊，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因为当中，在这个因当中呢，在这种子当中呢，完全都没有一个果的体性啊，完全都没有果的果的体性。所以说呢，当最后种子灭尽的时候，啊，当最后种子灭尽的时候呢，从没有当中产生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啊，有一个这个实有的这个啊这个生产生的，有一个果产生的，啊，这个是不因理的。为什么呢？即无何能生。如果是在因当中完全都没有它的这个果的体性的话，或者完全都没有它实实在在果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从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从石米当中呢，可以说像虚空当中或者像兔角当中呢，像这样的话，你说有一个这个突然呢产生了一个它的果，啊，产生了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有为法，产生了一个人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安立的，啊，因为它你自己承许在因当中完全没有的。如果因当中完全没有的时候呢，那么最后当它因幻灭的时候，幻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果产生的，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果呢就成了无因了，那就成无因。所以说既无何能生。如果在因当中完全没有果的话，怎么可能产生呢？啊，就完全没有办法产生。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进行的观察。那么下面再从第二个方面进行观察，如果不敢承许因中无果，那么就承许因中有果了。那么承许因中有果了有什么过失呢？有则本来生，故有岂能生。如果在因当中呢已经有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或者很明显的果已经存在的话，有着本来生，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果呢本来就已经产生了，在因当中就本来已经产生了，故有其能生。所以说呢所以说产生了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在因当中已经有果的时候呢，岂能再产生呢？就不能再产生，否则呢就是完全无有意义，或者是成了无穷的过失啊，因果一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呢，就是肯定没办法避免的啊，完全没办法避免。所以说呢，这个是从两个方面观察啊，你是承许因中有果吗？还是因中无果？如果是因中无果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产生，从没有当中呢就永远不可能产生的，不可能舍弃它无的体性，而从无的体性当中呢又有个重新的这个法产生。那么后面就讲了，如果说因中有果了，因中有果了就不需要再生了啊，故有岂能生呢？否则的话就成了无穷无尽的果实啊，这个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观察的方式呢，其实实际上呢，前面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理论或者观察的方式呢，前面已经有了。所以说我们从刚开始从第九品开始学到现在呢，可能大家对这个什么对他的观察的这个这个理趣方面或者他的能力方面呢，他的因方面呢，已经有一点熟悉了已经有熟悉了。有点熟悉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对我们以后学习中观方面呢，就是很大的帮助的确实很大的帮助。我不能认为像这样的话观察以后知道之后呢，为什么还要反复讲，或者还要反复讲呢？一方面我们说是他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抉择进行观察的，一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就是经常了解这样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相学当中这样的这个理论的概念越熟悉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抉择中观正见。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讲的时候呢，也是反复重复吧，像这样的就是像这样的反复重复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初学中观的，初学中观的话，如果不多讲，如果不反复讲的话，有的时候就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所以说前面讲过了，后面还是要讲。本来按照那个真正的讲法的规律来讲，前面讲过了，后面不需要再讲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必要。但是呢，就是为了大家能够相学当中能产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一种这个观察的这个思路吧，像这样了解像这样观察的方法的话，所以说也是反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抉择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存在了。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些方面学习的比较这个稍微有点这个熟悉稍微有点熟悉的时候，那么以后上次在讲这个中观专论的时候或者在讲这个中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基础了已经有基础之后呢，再去学习呢，从上次那地方直接获得一个中观正见，那么就是这个不会有很大的这种这个很障碍的，不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尽量的这个努力的话，那么以后再学的时候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这个升起这个大的欢喜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理趣，就是说呢，这个方面实际上前面讲的话，这个第一个宋词的意思在前面也已经有的这个抉择的一种抉择，但是呢，还是要反复运用反复这个使自己呢就是能够熟练这样的一种使用方法。这个第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二个课外内容呢，成立。破这个这个有生无生的因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观察的可以成就像这样的理趣。就是前面的第一个宋词呢，他已经讲到了这个从破词有生无生的方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破词有生无生呢，他这种理趣是可以成立的就是广讲他的理趣。为什么能够成立呢？果若人为因，先无不因理；果立因无用，先有亦不成。果若人为因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因和果之间呢，互相有一种这个 可以说是违背的关系吧，互相有一种这个违背的关系，尤其是果产生的时候，尤其是果产生的时候呢，它能够害阴啊，这个就是为的话就是这个害的意思，危害的意思。那么可以说直接讲的时候呢，果能够违背阴，那么阴能不能违背果呢？肯定也可以的，虽然没有像这样的果破阴这样啊，果一产生的时候好像就是种子就坏的这么明显的这种违背呢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你的种子正在处在这个种子的状态的时候呢，它是绝对不可能有果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说阴可以违背果啊，可以危害果。但这个的话主要是讲呢，果若能为阴吧，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阴和果之间的关系，种子和这个苗芽之间的关系呢啊，有的时候中观中当中最喜欢用种子和苗芽，就是因为很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理解的方面呢做比喻呢，就能够帮助学者啊能够就是迅速的掌握它的这个中间的关要。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种子生芽的时候呢，那么当芽产生的时候，肯定它的种子会坏灭的啊，绝对会坏灭的。刚开始这个种子呢是一个圆圆的或者白白的一个这个相间的一个物体，那么最当这个芽产生的时候，它的果一产生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种子已经坏灭了啊，它的这个种子的体相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果是能够为阴的啊，果若能为阴呢，就是果能够就是伤害阴，或者果能够这个危害阴。从这个方面，这肯定是这个自他二者都承许的啊，完全都他自己也承许，或者我们自己呢也是承许的，就是果能能够违背阴。如果说果能够违背阴的话，先无不阴理。那么什么先无不阴理呢？那么这个果先有就不阴理了啊，果在这个什么呢？果在这个阴当中呢，先已经不是先有，先无不阴理。那么这个时候就先无不阴理呢，就是这个果呢，首先是在这个阴当中呢，就完全没有这个芽的，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种子当中呢，完全没有的话，怎么能够？有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芽从这个种子当中破壳而出，像这样一种道理呢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有些方面我们从比喻方面这样观察了。然后从它的理论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果在阴当中完全都没有，完全都没有的，就像虚空一样，像这样的话就完全都没有。如果像完全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后面有一个又有产生一个升起变异的过程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过程的。因为在阴当中完全没有果，完全没有果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舍弃它，没有的状态而重新呢再有一个这个实有的果呢，就是产生的完全没有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要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一般的众生或者对方假立了有对方呢，这个时候他们承许像这样一个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实有中啊，就实有中。这个是实有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阴也是实有的，果也是实有的。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果在阴当中到底有没有？如果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没有，那就成了实有的无。如果是实有的无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变化啊，实有的无就不可能变化。那么为什么要说不可能变化呢？因为必定是有变化的。刚开始的阴当中是没有果，但是后面起了变化了，起了什么变化呢？这果从阴当中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个地方就出了大问题，实实在在的这个没有当中，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果产生呢？不可能因为它这个实在的没有的话，不可能改变它的状态的。你如果程序改变它的状态，然后就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也完全不是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实在实实在在这个没有当中呢，是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果产生。所以说呢，先无不应理这个是肯定有这样的果实。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别人问中观众呢，那么你们怎么程序的呢？你们程序在因中有果吗？中观众回答的是的，没有。他们就说，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们就有这样的过失的。中观宗说没有这种过失，为什么不这样？没有这种过失呢？中观宗所承认的没有，它是不实在的，它是一个不实在的没有，就不像前面他们宗派所讲一样，它是一个实有的无。既然是实有的无了，就不能没办法改变它的状态了。但如果中观它承许呢，这个无呢是无实有的，无实有的无呢，它可以改变，刚开始没有，后面就可以产生。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程序实有的无和产生承认无实有的无。所以中观宗他在程序的时候呢，有也不是，有也是这个无实有的，无也不是无实有的，他两者都是一种这个假立的法。假立的法就是什么？假立的无，就是假立的无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种子位的时候呢，我们假立它是没有的，可以说它是一种这个假立的无有。所以说既然是一种假立的话，它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舍弃没有的状态要变成有的状态，这是完全应理的。当然这个并不是中观宗他自己的狡猾的一种这个辩论的方式，并不是诡辩的方式。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这个程序缘起产生的就一切的法完全都是因缘产生，缘起产生的法。所以说你在有的位的时候也不是实有的有，你在无没有的位的时候也不是实有的无这个时候就中观宗所安立的这个这个无有实有有，无有实有的无了，这是完全很应理的。就是因为安立了这个无有实有的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无到有这种从这个因当中产生果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现象呢，就绝对可以安立的。 否则的话，你按那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实实在在的无的话，那么他如果他这个因为当中呢，完全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实实在在的没有，就不可能有升起的变化，升起的变境呢，就完全不会产生。所以说呢，这个先无呢，就是这个不虚理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了剖析的。如果他要承许啊，结果他不敢承许自己的观点。如果他承许呢，在因当中有一个无实在的无实在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无实在的这个无呢啊，这个时候呢就和中观中的名言是相同的啊，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辩论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说，他们就已经安立了可以相对当中产生了这个无自性的观点。但是呢，就是众生的这个最害怕舍弃这个实有的观点了，最害怕舍弃。所以说呢，一般来讲是不敢这样承认，但是必须要承认，就是因为通过这个理证观察的时候呢，必须要这样承认。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明呢，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是同样的，在没有学习中观之前呢。啊，佛经当中所讲的一切都是没有啊，一切都是空性啊，这个很难接受的。但是通过这个理论你观察之后呢，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呢，实际上就通过诸佛菩萨的加持，通过论理的加持之后呢，逐渐逐渐使自己的这个什么呢，相续当中产生的空性的正见开始了。果立因无用啊，先有亦不成。那么前面讲到了这个果中的无因啊，如果是实有的无的话，绝对不可能再有一个为因的过程啊，果害因呢，这个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呢，如果说果立啊因无用呢，就先有了本来就从这个先有方面讲，也就是在因当中呢已经先有了一个果，那么就是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果立因无用，这个果呢已经安立了啊，这个果呢在因当中已经安立了，果立的话就是在因当中已经安立的时候呢，你这个因呢全都无用的啊，你的因有什么用呢啊，就是因本来是为了产生果而安立这个因的，但是这个果已经在因为当中已经有了，你这因完全没有用处啊，就是这样的。如果像这样的一种果，像这样这个种或者这样的一种果呢，这个像这样在种子位的时候呢，这个芽在种子位的时候已经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因就这个种子就完全不需要了，完全没有失去了它的这个失去了它种子的作用，失去了它的因的作用。所以说，如果说像这样的果在因位当中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先有亦不成，先无也不成，先有也不成。这就是从这个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科判就是这个开始抉择，开始这个这个明了了，为什么前面从有而无进行破除的它的这个什么详细的原因、详细的根据呢？这个地方就做了这个抉择。我们可以说是中观中所抉择的问题呢，确确实实这个非常殊胜的。从这个显空无二的这个角度从明言当中所成立的，有显现就有空性，有空性就有显现，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呢，非常符合于这个世俗和非常符合于圣义的体系，所以说呢，要需要好好的依靠。那么这个是第三个问第二个问题，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观察生死而进行破顿。既然有生一般的众生，既然程序有生的话，既然程序有生，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产生的呢？你生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呢？下面进行观察。此时非有生，彼时亦无生，此彼时无生，何时当有生？这个方面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两个角度进行观察，这个地方两个角度就是此时和彼时。那么这个此时和彼时是说明什么问题呢？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现在呢，此时呢就指已经产生的芽果了已经有的这个芽果之位的时候，彼时是什么呢？那么就还没有芽果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了就是这两个位进行抉择的。那么此时为什么没有生呢？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此时，前面讲过的此时呢，主要是芽果已经产生了，芽果已经产生这个位置当中的时候呢，不可能再有生的已经产生的，已经产生之后呢，不可能再重新产生否则就成无意义了，或者就成无穷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此时的时候，芽果已经有了位的时候，已经产生的芽果就绝对不可能再产生的，这个在名言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芽果还没有，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芽果需要产生出来需要产生出来，但是这个芽果已经有的时候呢，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人不会说这个芽果重新还要产生一次的，关在因和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肯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芽果已经有的时候呢，不需要再产生。所以说，此时非有生。既然此时没有生的话，必须要承认彼时有生了。那彼时有没有生呢？彼时亦无生。那么这个人讲彼时，就是讲到芽果没产生的时候，芽果没产生的时候就成了种子位了就在种子位的时候。种子位的时候，这个芽果还没有。那么这个是有没有生呢？这个是肯定没有生为什么呢？这个芽果还没有产生出来，这个芽果还没有显现，怎么叫生呢？我们所以说这个生呢，可以说明言论安立的时候呢，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还在种子位的时候，哪里有一个生？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所以说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仔细思维的时候，它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深深的，很深深，很深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已经产生位的时候不需要再生，它已经有了。然后如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它也不能生彼时亦无生，因为它这个时候正在处在没有的状态，正在处在无生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种子还没有产生芽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生呢就完全没有生了。 而此彼时无声，何时当有声？如果在此时也无声，彼时也无声，何时当有声呢？那么你这个声，你实实在在的声，从哪里来的？在哪是哪什么地方安立有一个声，就没办法安立。那么观察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有些人就会这样想：此时生的，此时的话已经就说已经以生的位了啊，过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彼时呢还无声，还在未来。那么就认为觉得现在不是有一个声吗？现在我们可以说从种子当中不断的就是出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产生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声嘛，这个是有大概的一种现在的一种这个什么，从现在的方面的一个笼统的概念呢，啊，这个非常非常模糊的一种概念。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们因为呢，他认为呢，就是说已经产生的肯定不用生了，已经有了。然后还没有生的时候呢，这个肯定还这个他自己的没舍弃没有的状态。但是呢，不是有一个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肯定这个时候就是有生的吧，慢慢慢慢这个芽从种子当中冒出来了，这个是难道不是一个生吗？这个是我们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呢、啊，没有做这个，没有理论，没有以自己的智慧做一个详细的分析。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我们讲过吧，真正的一种这个什么呢？真正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生和为生之间呢，它绝对是没有一个什么正生的过程的，或者是以生，或者是无生，那就是这两个状态。真正正在实实在在的这个现在这种产生的位置呢，就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说下面再一个稍微进行分析吧，为什么有程序这样的？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有这样的一种概念的缘故，所以说进行观察。我们说呢，一个种子产生出来的，假使说一分钟，可以说一分钟当中，那种慢慢慢慢从种子当中冒出来的这个芽，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呢，这个一分钟当中，我们说这个粗大的部分我们就不观察了啊，不观察了粗大的部分了。我们观察什么呢？就因为它有芽的时候呢，它已经可以是芽从种子里面冒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处于已生的这种像这样一种状态了，就是说处在此生的状态，完全处在此生的状态，而完全没有产生的这个时候是处在彼时的状态，还没有产生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到最微细的差了。最微细的差了怎么观察呢？那么就是这个种子幻灭的最后一差了，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芽果产生的第一差了，肯定有这样的差了嘛。我们不可能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子和芽完全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一个差了一个差了都完全是相连的。如果是相连的，肯定是因果同时的啊，因为像这样的最后一个差了和第一个差了完全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因中有果了。啊，这个是肯定不敢程序因中有果的过程，那必须要程序因中无果。那么既然因中无果了，我们肯定是分开的，因和果之间呢，它完全不可能是相连的。既然不可能相连的时候，我们说最后一个差的产生的时候，种子灭幻灭了，和第一差的产生的时候，这二者，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二者我们这个详细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最后一差了。这个时候呢，种子这个还处在种子的状态，还没有产生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彼时，第一差的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此时已生的，那么这个中间哪里有一个现在啊？确确实实观察的时候呢，这从最微细的差来进行观察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现在的啊！就从这个第一差了和最后一次了，似乎这个连接，似乎相连，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绝对可以成立诸法啊，真正没有这个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理论啊，这个就是从这个真正的生意理论进行观察，就是这样的。那么中观中他可以说是在中观中当中呢，怎么样安立像这样的这个业果呢？那么中观中安立的时候，他就不这样观察了啊，不这样观察，不能观察。如果是通过这个如果说通过这个殊胜的理论进行观察这个芽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这个种子和种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得到一个生的。啊，中观中安立明年的时候呢，就是说世间人怎么程序，我就这么程序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诸法因缘聚合就可以产生。他就关在这个世俗的关系，他就不做观察，确确实实就不做观察的。所以说呢，既然不做观察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很多层的故事。主要是呢，就是觉得诸法无生的道理。所以说，既然觉得诸法无生的道理，就是从最微细的刹那，就是从这个生意的角度去观察，到底二者联不联系？如果联系，就成因果一体了；如果不联系的话，那么绝对像这样的这个此时和彼时呢，就不可能，肯定还是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第三个颂词当中所觉这种状态，就是永远没办法避免的哦。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的此彼是无声，何时当有声呢？他就根本不觉得现在的问题了，他不觉得现在就是一个以声或者为声的关系，没有一个中间正在产生的过程啊，就是这样一个观察方法。所以这样的观察方法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对我们学观观确实有很大的帮助的作用的这个就是第三个问题啊，观察生死而进行破词的。那么现在呢，在抉择第四个问题呢，观察自性他性自体他体，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这样想，他们就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有生的，为什么有生呢？因为有从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酸奶可以产生从牛奶当中产生的，所以说难道没有生吗？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事实你程序的话，那么就有实际的生。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那么就是实际上呢也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那么就从自性和他性 从自体和他体方面观察，做法是从自体生吗？还是从他性生？啊，从他也生的，就是这两个，没有第三品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观察，如生于自性，生于己为无，那么就从自体生自己，自体生自己，自体生自己，从他们的比喻来讲，就是牛奶生牛奶，啊，就像牛奶和牛奶这二者的话是一个体性的啊，一个体就是自性啊，就是自体。那么结果相争的话就是什么呢？那么你牛奶啊，就说这个相争的话就是你牛奶产生酸奶的时候，你是舍弃自性还是不舍弃自性啊？前面好像也有这种观察的方式吧。如果不舍弃自性的话，相争的话就是牛奶生牛奶了，没有一个酸奶产生啊，就没有一个酸奶，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你从牛奶所产生的牛奶，这两个都是一个自性的，都是一个自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如生于自性，生意即为物。那么这个里面哪里一个生的意义呢？世界上的人也不承许从自体生自体的关系。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生的，你认为有生的话必须从无到有，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牛奶的自性也是一种有的，或者一个所产生的这个后面所产生的牛奶也是一种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从这个无到有的过程的，必须如果产生一个程序一个生的话，必须要一个从刚开始是没有，最后呢可以说它有了，这个时候叫做名言当中我们可安立成生嘛。那这个时候呢就说牛奶和牛奶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差别，都是一种自体的法，自体的法的话哪里有从自己生自己的道理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生于自性呢，就是说从自体生自体的这个生意啊，这个产生的意义呢就绝对没有啊，生于己为无。所以说这个就是违背这个世间的名言呢啊，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利了。那么又下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不是从他性成啊相争的话，就他性生他性呢？因为自性生自性没办法安利，那么是不是他性生他性呢？也就是说两个都是这个他性的法，牛奶和酸奶都是他性的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与他性亦然啊，生意合成有。那么如果是他性生他性呢，那么也是没办法安利的啊。前面有这样的理论嘛，两个他性的法，两个他性的法呢互相之间呢就应该没有什么联系的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如果说两个法都是一种这个他性啊，都是完全都是有他性，牛奶是牛奶，酸奶是酸奶，他们之间没有一个联系性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从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相续的法可以产生另外一个相应的法，那么火焰应该产生黑暗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说呢，前面所讲的还有很多，就是程序这个时有他生的这种过失呢，有很多很多啊，像这样的桌子和这个像这样的柱子之间呢，就是不是一个性质的。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程序了他性可以产生他性的话，那么就是从柱子可以产生桌子，桌子可以产生这个像这样可以产生宝瓶等等，像这样的可以全部成了错乱的，一切事件完全成了错乱。这个时候呢，你怎么样安利呢？啊，这个就肯定就是没办法安利，那么就是失坏了中医了啊，因为它程序呢，这个牛奶和这个酸奶是完全是他性的法。他性的法的话就是牛奶舍弃了自己的性质而变成了他性，变成了他性的话，如果中间没有一个联系呢，就完全没有一个这个什么，没有完全一个生的意义的，完全没有一个生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意义上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的话，这个牛奶不可能就是这个什么离开了这个牛奶的体型之后呢再变成酸奶的，酸奶和牛奶之间它必定是有一个联系的。那么有一个联系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名言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牛奶当中通过牛奶呢可以变成酸奶啊，这个是可以。但是你要程序一共实有的法，牛奶产生酸奶，两者都是一种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就是从自性生或从他性生这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过失是肯定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呢佛陀所宣讲的这种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一切诸法呢就是这个缘因缘产生的。那么因缘产生的话，它的本性空性的话啊，真正是受到了一些诸法的这个殊胜的相。否则不是案例的话，你们就是很多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很多法呢就会失坏啊，失坏很多世间法。所以说呢，就是应该如实的程序啊，不是从自性也不从他性方面进行产生，应该程序从因缘聚合无自性当中呢就可以这样产生。而且呢，这样无自性当中产生的时候呢，它也不是完全错乱的啊。这个中观当中讲一切都是无自性当中啊，以及无自性当中呢就绝对不会错乱的过失的啊，就是因为呢必定有这样的因，才是有这样的果。所以说呢。它本体来讲虽然是无自性的，但是必定是有一个关联的啊，因和果之间呢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说有个相续啊，有个像这样相同的相续呢就可以产生。比如说呢，这个稻谷和稻芽之间，稻种和稻芽之间呢 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因缘聚合的时候产生，但是因缘聚合的产生也不是乱生的啊，确实也不是乱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定为什么必定是要这个道种当中产生道芽呢？道种当中不产生麦芽呢？这个方面就是由于它一定的这个缘起的规律啊，缘起的规律从这方面呢就可以圆按理这个缘起性空。如果不是这样呢，你成立两个都是有自性的法啊，因和果之间都是有一个自性的他法的话，绝对会错乱生啊。就按照这样的理论，以推理去观察的时候，绝对会错乱生。但是呢，就是如果程序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呢，那么绝对不会错乱生的过失，而且不会像这样一种那、个可以说的无穷生的过失也不会有啊，没有无穷生的过失，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因就决定它的果了。所以有什么样的因，它就是产生什么样的果，有多长时间的这个因的因缘呢，它的果呢就按理多长时间，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缘起性空呢就即为因理论啊。这个时候呢，就观察了这个前面的一个第一个科判的这种就是抉择了。下面呢再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就是观察初中后三位而进行破词的啊，初中后三位进行破词。那么这个是破词的时候呢，怎么样观察呢？初中后三位生前定不成，二二即为无，一一如何有？初中后三位生前定不成的，那么这个地方初中后三位呢，就是初位的时候呢就是生，中位的就是住，然后后面是后位的是灭啊，就是初中后啊，就是说生住灭啊，生住灭肯定是一个次序的，刚开始是最开始的是产生之后呢是住，住了之后呢然后灭的，肯定是这样一种次序啊。这名言当中呢，一切万法的都是这样的，刚开始这个法没有，这个产品没有生产出来，然后呢就是然后呢通过这个加工用心之后呢产生之后呢，那么可以被人们使用安住一段时间，最后呢就是灭掉了，幻灭。所以说肯定是个次序，就没办法改变的。那么当然初中后三位，也就是说这样三种灭呢，三种位置呢生前定不生，也就是说在这个东西，在这个瓶子啊，在这个瓶子已经产生之前呢，还没有这个瓶子的时候呢定不成啊，肯定那个生它这个什么生住灭呢是绝对没有的啊，一个法都还没有，哪里有它的生住灭呢？如果你程序一个法还没有可以生住生住，那么就是说讲义当中讲这个死女儿也应该有生，也应该有住，也应该有灭，哪里有这样的体型，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说首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法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法本身它本体还没有的时候呢，在它位置上是绝对没有生住灭的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的。那么观察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别人就会这样想或者提个问题，生前是肯定没有的啊，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个肯定没有生住灭的，但是呢就是说已经生的时候难道没有生吗？生了之后住的时候，这个住就是实实在在有的，而且住完之后它的灭呢也是肯定有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生前没有，但是在身后啊生住灭应该有，而且是实有的，他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话，那么就故事有很大的，二二即为五，一如何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提他这个发这样的故事呢？那么也就是说生住灭，生住灭的话，按照你们的观点的话，生的时候呢就实有的生，住的时候就实有的住，灭的时候就实有的灭。如果不是程序这个生住灭是实有的话，那么就程序生住灭是无实有的，如果是无实有，那么就和中观中又一样了，那就肯定不敢程序这样问题啊。他肯定是并不说害怕和中观中真是存了意见了，他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执着，他相对当中的实质不允许他这样承认的。所以说他只有程序生是有自信，住是有自信，灭也是有自信的。那么如果是像这样的话都是有自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在生当中呢因为有自信的缘故呢，那么可能不会有住和灭的啊，不可能有住和灭。在这个生位当中呢不可能有住和灭，在住位的时候呢不可能有生和灭，然后在灭的时候不可能有生和住啊，这个时候是肯定的啊，这个方面是他们自己也必须要这样承认的啊，肯定要这样承认，因为他们都成于生住灭是实有的。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既然在一位当中呢没有其他位，二二即为无，二二即为无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一位的时候啊，像这样的比如说初位的时候，在生位的时候呢，在生位的时候呢单单有他自己的这个一位啊，单单有他自己的生位啊，这个生位是有的，然后在生位当中呢二二都没有的。像这样的话生位的时候是什么呢？像生位的时候住和灭没有，这两个法没有，然后呢在住位的时候呢生和灭没有，然后在这个灭的时候呢生和住没有，所以说呢单单有一个，其他两个呢都是没有的啊。在两位当中，因为这个地方总共有三位嘛，总共有三位的时候，那么只有程序一位，在程序一位的时候，在他自己程序一位的时候呢，其他二位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的。所以说呢，二二即为五，在一个生的上面的话，没有住和灭，也没有其他的法的话，一一如何有呢？如果二二都没有的话，你一一也没有不会有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从他的宋词当中观察。那么我们要去观察，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做详细的观察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前面讲到了，在这个生位的时候呢，它的其他两位是没有的， 其他单位没有，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一呢？那么就相对的话，这个这个比如说生呢就是一，住呢也是一，灭也是一。相对的，如果是在生位当中的时候呢，没有住和灭，那么你的生这个一呢也没办法安立，一个一个都没办法安立。为什么这样没办法安立呢？我们就说观察你这个生的时候，你的生的时候呢，你说没有住，没有灭。既然这个生生上面没有住也没有灭的话，那么这个可以说，如果是没有住，那么如果是没有住的话，那么这个生的这个马上会灭啊，肯定是这样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生上面没有这个住和灭的话，那么就绝对这个生就永远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没灭的缘故，它没有灭。它既然这个生上面没有灭的话，那么这个生就永远会存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你这个观察的时候，你的生就是实有的，实有的这个有一个实有的生，那么就是有一个有自性的法了。有自性的法的时候，那么就或者我们这样观察嘛，你这样的生是有自性的法，我们说是有自性的法。那么这样有自性的法，我们说在你的身上面，那么身上面有没有生住灭呢？如果说生住身上面呢有生住灭，那么这个身就成了有违法的，它因为具足了有违法的体性。身上面如果有生住灭的话，它肯定这个方面这个法上面就有了这个生住灭的体性，它自己就不成了实有，他自己有一个生住灭。如果你程序还是有生住灭，我们说这个你的生的生有没有生住灭啊？就观察就成了无穷无尽，啊，永远没办法成立。如果你说这个生上面没有住和灭啊，没有住灭和灭的，像这样的话没有住和灭，那就生就永远会存在的啊，没有住也有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永远存在。那么在观察第二个位置的时候，所以说是各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在身位上面呢没有住和灭的话，那么你这个一，你这个生呢也是肯定没有的啊，绝对没法安立的。那么然后再观察这个住的时候呢，在住位的时候，他们自己程序这个住就是实有的住，那么住上面呢没有生和灭这种体相啊。这个观察的时候，你的住是一个实有的住，你没有生，你没有生，你的住是从哪里来的啊？因为你的住上面没有生嘛，你的住没有，你的住从来没有产生，你的住从来没有产生，你的住从哪里，谁的住啊？就是肯定没有，因为它没有因了，所以它没有重新产，从来没有产生。比如这个瓶子，这个瓶子从来没有从来没产生过，你说它的住是有的，那从哪里来的？无因产生，不可能。所以首先有它的生，才有它的住，才有它的灭。所以说，你说你的住是实有的住，没有生也没有灭，那么成两个过失。一个是你的这个住呢，就是没办法安立它的住，因为没有生的缘故。然后如果没有灭的缘，没有灭的缘故呢，那么你的住会永远住啊，因为它没有灭。所以说象征的话，就是你的住会永远住下去，也是不对的啊。这方面你的住也没办法成立。所以再观察你的灭呢，怎么样成立呢？你的灭呢没有生和住，一个法没有生和住，有它的灭，这个很奇怪。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灭的话，刚开始有生，然后再有住，再最后的时候，它的因缘尽了，它就会灭掉，啊，就灭掉。一个人他刚才生下来之后呢，要住一段时间，然后再死去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你程序在灭，单单实实在在一个实有的灭，而没有它上面根本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生和住的话，那么就是像这样实灭，最后死了。从来没有生没有住过，他就死去了。这个是谁敢程序这个观点呢？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你在这个程序的时候二二即为五的话，你一个一个呢都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全部都没有，啊，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从出生后三位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他们的观点也是完全可以打破的，从彻底方面呢可以打破，这方面就是从仔细的方面呢进行观察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观察生住灭，从出生后三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在下面呢讲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为什么你观察自他方式来进行破斥的，观察自他来进行破斥，观察自他进行破斥怎么样观察的呢？非离于他性为处于自性身，故从自他去其身，并非有。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自和他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就是说这个法呢是自己产生的，不需要观察他呢，还是像这样的从他方面产生的，不需要观察自己，不需要观察自己的自己的方面，或者说自他二句呢？像这样的话三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三个角度绝对都不能安立的。首先从呢跟观察的时候呢，故从非离于他性为从自性生，如果程序呢单单是一个从自己产生，从自己的体性产生，自己不需要观待他性，那么这个时候绝对没办法安立。这个自性是什么，他性是什么，首先要安立这个问题。那么所谓的自性呢，就是说这个瓶子或者瓶子就是他自己的体性啊，自己的体性，他不需要观待其他的因缘啊，他性就是他性的话，就是除了这个瓶子之外的这个其他的因缘啊，比如说这个瓶子，他要这个安立成瓶子的时候呢，有陶丝，还有泥土，还有他的机轮啊，等等等等，时间啊这些方面都需要安立的，都需要安立的。那么你是能不能承许这个瓶子，他不需要观待他性，离于他性之外，而单单从自己体性产生呢？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啊，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呢，绝对不可能自己产生自己的，都是需要关待其他的很多的因缘，很多因缘。一个柱子呢，也是你要成立柱子呢，也必须要关待这个很多这个详细的因缘。一个人要产生一个人要生下来呢，他也是要关待很多就是无量无边的因缘。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一个自信的法不关待他性，因为他性你从自己产生自己呢，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首先破除了自信成自信。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呢。那么既然不是从自性生，那么是不是从他性当中产生的呢？啊，他性方面也没有办法产生。想象当中有两个理论，啊，两个理论进行观察的。那么第一个理论是什么呢？自性和他性这二者呢，就互相关待的。啊，确实是互相关待才能成立的。你说这个什么呢？这个他性，啊，一个他性呢，就是离开了自性，能不能这个产生呢？啊，绝对没有。比如说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就是自性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它的因缘就是他性。这个时候我们说离开了这个瓶子完全都没有，我们说这个是瓶子的啊，这个什么，这是瓶子的因缘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这个瓶子它自己都没有，哪里有它的他性呢？所以说就绝对不可能有的啊。我们从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实在的例子就可以这样观察嘛。有了这个瓶子，我们说这个是瓶子呢，它做成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可以说是两年前，或者就说是某某陶瓷啊，某某这个材料，像这样的这个句子的。但这个瓶子完全都没有，瓶子完全都没有，哪里说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他性的因缘是哪里来的呢？啊，这个方面是绝对没有的。这个方面是从自他观待方面呢，离开了自性呢，绝对没有他性的成立。啊，一方面是从这个讲经当中有第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在观察他性他自己这个本性，啊，观察他性自己的本性呢，他也不可能是真正产生的，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他性这个因缘当中的这个很多，其中一个因缘这个陶丝，这个陶丝他自己观待很多因缘产生的，绝对不是真正有自性的。然后泥土呢，也是很多因缘等等等等，都是有很多因缘产生的，所以说观察他性也不成立啊。所以说呢，有一个实有的他性产生一个自性的法，这个也是不可能的。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呢，故从自他聚。那么从这个自性和他性这二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生呢？也没有啊，也没有。前面这个理论已经观察了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我们最喜欢用盲人的比喻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分开的时候没有，合起来是也不会有。所以说像自性单独分开的时候呢，你自性有个实有的这个自性生自己没有，分开的时候呢，他性生这个自性呢也没有，外面分开的时候，那么你合起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有的，因为它有自性的缘故，有自性不可能变化，两个东西都是有自性的，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不可能从两个东西就是合在一起之后就成了这个像这样的话不同的东西。如果你程序相对有变化的话，绝对是因缘，因缘聚合了，就没有办法成立有自性的。所以说呢，故从自他聚其身，定非由像这样的身呢，就是绝对没有的啊。这应该了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